上来讲还有个好处，还有人倒水给你。好，我们再来一次。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贪之戒。我在读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的时候，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贪，我所想到的就是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被别人称为是一个发怨言的民族哈。那我想说，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大概重点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会讲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啊。好，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第十章。如果找到的弟兄姊妹可以告诉一下那个页数。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看民数记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有几处，我们不全看，我只是把它挑出来看，因为这段圣经很长，所以我们就把它挑出来看。民数记第十章，如果找到的弟兄，好，133页，找到的我们就可以一同来读。我们现在要从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同来读好吗？好，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
20日。
好，我们从一起开始哈，可能还需要椅子，是不是有人可以在这里？好，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们开始哈，念到第十三节。第二年二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南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好，我们就读到十三节啊。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33节，我们再读到36节，就是把这一章先读完。好，我们一起从33节开始。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10万人中。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点的背景，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念下去。我想我先讲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前1446年，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商朝的时候。距现在呢，大约有3453年以前，所以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是很早以前，在我们中国商朝时候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乃半岛，发生在西乃半岛。就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地图的，这边有地图哈。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他们离开埃及，他们本来在埃及是住在歌山地。以色列人在那里住了430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以色列哈，就是雅各，他因为逃饥荒，他就把他们全家带到这个地方去，就住下来。当时因为他有一个儿子约瑟在那里做宰相，所以埃及人对他们是非常好的，把一块地给他们用。可是连时间一久了以后呢，慢慢这个整个的民族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就做了埃及人奴隶，因为你是在异族嘛，就成为他们的奴隶。就经过了430年，他们就做奴隶是很苦的，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神的面前哀求。所以神就因为神，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一直在神的面前哀求，那神就拣选了摩西，预备了摩西，预备了80年，然后让摩西 做领袖，除了摩西还有摩西的哥哥亚伦，就用这两位领袖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带出来，要给他们到一个神所应许的在他们的地方，就是迦南美地区。所以他们就离开他们所住的那个歌山，他们就走了。在我这个虚线画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的路线图啊。他们就离开歌山，他们到了经过了巴马以林、利非丁，然后在西乃山，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年，在西乃山哦，他们整个在那边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那现在神第二年，我们再看十一节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这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正月十四日，前一年的正月十四日离开那里的，所以已经过了一年又一个月多几天。那因为他们路上也有走，但他们在西乃山已经待了、这么十一个月的时间。在当神又再一次要带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哈。那个云彩，这个云彩这边说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啊，他们知道要去迦南，但是神又给他们的路，神用什么带领他们呢？神就是用云柱，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如果云柱停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走了，一直到云柱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走，晚上呢就有火柱啊，是多么奇妙的这样子的带领，这样子神一直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那他们这时候要可以往前走，我想不论是大人孩子都非常的兴奋，妈妈就开始把东西整个 packing 起来了，爸爸也在收帐篷了，这样子大家就很开心的走。那你看他呢，我们中间那一段，他们其实这时候他们已经是训练好的军队，他们走的时候是非常有次序的，但是这一段我们就不读了。我们从三三节你再看，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那就是西乃山哈，我们在地图上也有，他们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云彩在上，约柜在前，以色列人志气很高昂的这样子往前行，是多么的好哈！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就知道神在带领你，啊，有云彩，有约柜在前面领路，那我想我们就是很安心的可以往前行。那摩西在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摩西怎么跟神祷告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你从这里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们这个前行不是路上没有难处的，路上是有难处的，周围是有仇敌的啊，是有恨那个耶和华的人的。所以他们是要征战的，他们不是就是像说你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开，这样的好平顺的，他们不是走那样子很平顺的道路，他们是周围有很多的要去征战的，要去克服的。但是摩西在这边有这样一个祷告，而且摩西说约柜停住的时候呢，摩西他又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们在这边想哈，若是每个人每一个以色列的民都能够有像摩西这样子的勇气跟信心，能够让神来率领他的全民往前行，让依从神的命令的话，他们抵达迦南之日真的是可以指日以待，因为这整个的路程也并不是很远哈。当初他们出来的时候，你或许很奇怪，迦南是在这个地方，那神为什么要带他们往这边走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告诉我们说，因为这里有非利士人，神怕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因为打仗就失去信心，因为所以神就带领他们从红海边这里的矿野走 啊，就不会经历到非利士人马上这样打仗的难处，而且神要预备他，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神怎么样来预备他们，然后慢慢的走过去。好，他们才行了三天的路啊，现在行三天路，我们现在进到第十一章去，我们从十一章我们来读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继续读哈，这是第一节。
众
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银边。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对不起，我们先停在这里。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就用火来惩罚他们。但摩西为他们代祷的时候呢，这个火就停住了。那你想说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教训啊，就不要再发怨言了，就不要再出恶语了。但是这些老百姓他们没有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下来，他们又再继续发怨言，他们怎么说呢？从第四节我们继续练，练到第十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马拉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马拉收起来，或用火吹，或用酒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清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拉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边跟西乃山那个他们原来的环境比，可能环境就是说扎营的地方，可能他们这个沙漠地方更不适合人居住，更为恶劣哈。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经过了一段信靠神、顺服神很美好的信心生活，他们走入了旷野才不过三天的路程，他们就固态发明，我们等一下会也会提到一些他们过去的光景哈。他们就发出怨言恶语，他们这种悖逆和不幸的罪让神所不能够容纳，那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我们刚刚看到用火烧到营边，那百姓就看见大难临头，就求摩西代求，耶和华也听了摩西的祷告，火就熄灭了。这个事情过后呢，我们就想说他们应该得到教训，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悖逆的事接二连三的又发生。那结果是怎么样哈？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今天只是讲其中的一样，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所有的男丁包括摩西跟带领他们的摩西跟亚伦啊，都死在旷野，都不能够进入迦南。这就由于百姓他们一再的背约，一些人在旷野结果就飘了38年，短短的一个路程，结果他们在那里飘了38年，就他们背约，他们不信靠神。就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信靠依顺，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以色列人他们对耶和华每日供应给他们的马拉很不满，我们从这里就看，他们很不满一神给他们供应的马拉，他们就哭嚎，而且他们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这个起因是什么呢？好，他们中间有闲杂人，你看那个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这个闲杂人呢，就是属于指那些不 不属于以色列血统，但是跟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的外族人。当初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行了很多的奇事，所以埃及有一些人他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可能他们就有了一些好奇的心，他们就要跟着一些人一起出来。当走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想要回去了。他们想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因为吃不了这个苦，他们就想要回去，他们就起了贪，在圣经上这边说他们起了贪欲的心，他们就耸动这些以色列人，像他好像要暴动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都你想想看，他们已经在那时候，他们已经是有一个军队啊，约柜跟会幕在他们的中间，以色列百姓全部都安营在那个周围哈。你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图，就很有意思。那如果你在想每一家人都站在他们的帐篷门口在那边哭嚎，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光景哈？神这个摩西也很难过，神就很发怒，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明白神的全能和恩典啊，这些他们这些这个就是这些闲杂人，他们就挑唆这些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亲身经历过神的慈爱跟怜悯，但是他们却受到这些闲杂人的挑唆，他们就开始哭嚎。其实他们吃这个马拉已经有一年了，因为他们是从埃及出来，当一个月以后离开埃及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干粮就已经吃完了，吃完的时候他们就也是在那边埋怨。当他们埋怨的时候呢，摩西就跟神祷告，神就跟他们说从明天开始就要降马拿给他们，就要降食物给他们吃，但他们每天早晨他们就要起来拾取，而且是一个礼拜要收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就不可以收，第六天的时候呢神就降双倍的分量给他们。那有些人就说哦，这是马，这是旷野里面的一种什么什么东西，但是这种很定时很定量啊，而且是以色列人走到哪里这个马拉就跟到哪里的，这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的食物，是非常奇妙的。他们吃这个东西吃了一年了就开始厌倦了。我有时候在想到这个马拉，我就想说哇，现在有这个东西多好哈，你就不需要想说吃这个肉啊有没有什么防腐，有什么胆固醇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啊，有没有这个打什么那种针啊什么都有里面。他们神给他们来说最好的是只吃马拉可以让他们过生活过40年哦，然后有那个各种营养都有，岂不是很真的是很应该是存着感谢的心。但他们呢现在呢因为吃了一年了，就会开始想到说哦，一年以前在埃及我吃那个鱼啊肉啊蔬菜啊有多好。他们就忘记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不是在旷野一直漂流的，这只是他们短暂的生活就要过去，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要进迦南，他们就已经忘记了，他们更是忘记了神如何在埃及人的手下把他们救出来，因为埃及人是不要让他们走的，他们是免费的劳工在那边做奴隶，多好啊，埃及人是不要让他们走的。神用了十个灾啊，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救出来，但最后是经过了逾越节，经过了逾越节神让他们把羔羊杀了，把那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临的天使经过的时候才让他们的长子都不会被杀，其他的没有图的就被杀。当他们经过了这样子被拯救，这样被带出来，他们在经过红海的时候，你如果看这个图，在经过红海的时候，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以色列人真的觉得说走投无路，好像我都要死在这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神在海中给他们开甘露，让他们可以走过去。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 没有水喝的时候，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石头中间流出水来给他们喝。而且当他们有苦，那个水是苦的时候，神跟摩西说，那棵树，把那棵树放下来啊，放在水里面，那个水就从苦的变成甜的。怎么可能一棵树让一个水变甜呢？就是神爱他们，神供应他们，神也让他们来经历到神是有供应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不会让他们有缺乏的。而且他们捡马拉是每天每天的捡，只有在第七天的时候是安息日，要安息才不捡，就是每天每天的供应他们。神也在旷野教导他们，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知道金牛犊拜牛犊的时候，神也惩罚他们啊。那神也在旷野的时候颁布了十诫，颁布了律例典章给他们，让他们学习神的律法，让他们认识到神的国里面的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怎么样子。这些人他们其实，你如果读民数记前面还不到第十章的时候，我读了也觉得说他们很可爱啊。他们都一当神要他们建会幕的时候，就你读那个摩西五经，当神要他们建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是请权力把他们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来建造，然后他们把他们每个人所有的那个技术都拿出来愿意奉献给神。而且神对他们说什么话的时候，他们也都跟摩西说，无论耶和华说什么他们都同声的向神承诺，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愿意怎么样行。而且现在他们又建了会幕，又建了约柜啊，他们在西乃山下待了8个月，又有了军队，有了组织，要开始往前行的时候，才走了3天的路程，才走了3天的路程，他们就开始埋怨啊，就这些闲杂人在他们中间挑唆，他们就开始埋怨。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他们有了贪欲的心。这件事情神怎么来处理呢？神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呢？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中间跳掉哈，因为这上面这一章其实有两个主题，但是我们今天不看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就跳掉中间的一段。我们现在要来继续看18节到2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民数记11章18节开始，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皮从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看看，你看这边怎么说，说这些老百姓哈，神要给他们肉吃啊，而且是给他们一整个月，甚至他们吃力的吃到要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那这些百姓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呢？前面还没有讲那么清楚，现在讲得更清楚了。他们说什么？他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埃及做奴仆的，他们在那边求耶和华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出来。现在耶和华把带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却在神的面前哀嚎说什么？你看第20节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耶和华说，他们不是厌弃什么，他们厌弃的是耶和华，他们厌弃了神啊，神这样子恩待他们，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却厌弃了神。难怪神真的是很生气，要教导他们。其实神在后面我们在读的时候，神是要教导他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要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功课哈。因为如果不教导他们呢，他们这些继续这种发怨言，这种贪欲的念
就会继续在他们心中真的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哈。
好，我们现在要继续看第三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神答应他们第二天就要开始供应他们，让他们可以吃肉。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他们这个口福哈，吃肉的口福后来变成了刑罚，变成一个他们的刑罚。那我们看在这里还有一个，连摩西他都问神说，我们刚才读到第
没有，
我们还没有读好，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都忘记我们到底读了多少。二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摩西跟神要讲的话，以及神怎么样跟他们的回应哈。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有多少人？有
60万，这是男丁，所以包括妇女孩童的话差不多有200万的人，哇，这是很大数量的人。所以摩西说，你还说要把肉给他们吃一整个月，把所有的牛羊都宰了也不够他们吃啊。所以耶和华呢，神就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其实我们读新约，我们也看到神用5饼2鱼使5000人吃饱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那我们接下去我们要看看神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呢？31节到35节，好，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1天的路程，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轴。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谱取鹌鹑，至少可截取了10禾美耳，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瓦，哈帕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波罗哈帕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你或许会想一下，要吃肉，这有什么一个好像是这是人的想要吃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百姓老百姓以色列民他们一直有埋怨神，在离开埃及后一个月，他们也是在那边埋怨神，也曾经给他们吃过一次鹌鹑，然后天天降玛呢，那时候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就像我们刚刚信主还是个出生的婴儿的时候，神没有惩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合理的要求，神看我们幼小，神也会真的是怜悯我们供应我们。可是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颁布了10诫，10诫最后一诫帮他们不可以有贪婪，不可以有贪心啊，
而且神把各种的律例都交给他们，一直在教导这些百姓，就是他们已经在神的学校上学了啊，神已经在教他们了，已经不是刚刚生的 baby 了，可能已经不像那个 Gilbert 那么小了，慢慢已经长大了，像 Gordon 了，再像就像 Alisa 了，这样慢慢慢慢越长大，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就不能不管教了，这时候神要管教他们，而且他们是厌弃耶和华，当他们厌弃耶和华的时候，所有神的恩典，所有神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继续的能够让他们有成长，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神给他们吃，但是他们这个吃的时候就变成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他们的贪心。这个鹌鹑呢是一种候鸟，那 这种鸟呢在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从阿拉伯还有北非就往北这样子迁徙，因为他们然后秋天的时候他们再飞回来，那么在飞的时候呢都会经过埃及跟西奈半岛还有巴勒斯坦的地方。你看这里很奇妙的31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所有的风雨雷电这些东西都是属耶和华的，神可以叫一个风吹起来就把鹌鹑从海面刮来，这鹌鹑好像他的身体里面就有一个信号，就跟他说你现在要往这边走，就留在这个巴勒半这个西奈半岛这个北西奈山的北边，就在这个基波罗哈塔瓦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怎么说呢，是很多哦，这鸟真的是很多，是飞站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就变成说他们那个整个地面大概都是被这个鹌鹑所盖住了，所以百姓就很高兴，就起来一直捕捉这些鸟哈，捕取这些鸟，这边说十和梅尔，至少的也取了十和梅尔，我查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就等于220公升哈，就我也不知道220公升到底是有多少，就是表示他们可以拿到很多，够他们吃很久的，他们可以把这个鹌鹑晒干啊，这样子慢慢吃，但是他们就为自己摆在营的四围，可能他们就要把它风干晒干腌起来啊，会怎么样，就可以留着慢慢的吃。肉可是很不幸哈，很不幸的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其实我常常看到这个以后，就跟神祷告，真是求神把我们的贪欲给我们埋起来，好，埋起来，不要让这个贪欲再出来。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什么？胜过荣华富贵声望，好，荣华富贵，我们谁不喜欢荣华富贵声望？那个咱们说，我宁愿有耶稣不要金银，我宁愿有耶稣不要美名，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君王地位。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有太多的试探，最大的试探其实不外乎地位，就是要有权 power， 要有钱 money， 还有呢，还有一个是很多弟兄会碰到的，现在连姊妹也会碰到 sex， 性享受，就是一种享受，并不一定是子性，就是一种享受，口我们要想吃的啊，要有买最好的貂皮大衣，现在北京不得了啊，北京有那个 Village 的那个街，你要全世界所有最高档次的店全部在北京都有，我觉得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只有腐败，真的只有腐败，
那个你要吃什么美食都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人有这样子的贪欲，什么都想。我不是说你偶尔去一下不好，但是人这种贪欲，如果我们不求主帮我们克制住的话，有的时候是会无止境的。所以我这些东西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好后果。你看贪钱或贪财，贪钱贪性贪地位，到最后所带给人的后果呢，常常是家破人亡。我讲的一点都不会说是 exaggerate 过分，真的就是家破人亡。你如果去看有些人，他为了这些，他就把他年轻所娶的妻子抛弃了，他自己所爱的儿女他也抛弃了，这实在是很不值。但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会碰到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天天的依靠主，每日得胜。你想这些老百姓，他们在三天之前，他们还在那里说，神所吩咐我们的，不论什么我们都遵从。三天以后，他们在走这个路，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们整个就被这个难处击倒了。我们要天天依靠耶和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昨日的得胜就保证我们今天不犯罪。我们昨天得胜是昨天的，我们天天要依靠主，而且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这些老百姓他们不懂得数算神的恩典，他们一转身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忘记了神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另外呢，我们的眼睛看在哪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在天上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天上，他们的目标是在迦南美地，他们就把这些自善自清的苦楚，我不是说走这个路，在旷野的路是好走的，真的是很不好走，很辛苦的，就是每天吃玛拿。但是神给他们的就是没有缺乏，你有玛拿可以吃，没有那些山珍海味，但是有玛拿可以吃，也够你每天的生活，是很辛苦的。那这些老百姓他们愿不愿意为了主，为了更远的目标，愿意付上代价来走这样子一条路？而且他们中间有闲杂人的挑唆，这个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自己连想都没想，我们就去跟从别人。好，我想我今天所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走走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你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你借着以色列老百姓他们所犯的罪，你提醒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我们。主啊，真是让我们天天懂得依靠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蒙拯救的罪人，我们若不依靠你，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就会得罪主。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放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互相的勉励，让共走天路。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所求，阿门。
下面呢就是由保卫地